Well,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林。从十一到双十，台海地区上演了一场另类大阅兵。解放军是不分日夜轮番出动了100多架各式战机侵扰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坦言，台湾目前所面临的军事压力是40年来最严峻的。他并指出，解放军在2025年将具有全面攻台的能力。与此同时，《华尔街日报》引述美方匿名官员的说法表示，美军特种部队和海军陆战队大约有24名队员已经在台湾秘密行动至少1年，协助训练中华民国的国军。台湾国防部拒绝评论相关报道，五角大楼也未进一步证实。但就在这个时候，美军太平洋舰队却低调地公布了另一个惊人的消息，那就是美军一艘海狼级核动力攻击潜舰在印太地区潜航时撞上了不明物体。就在美中高层瑞士闭门会台之际，相关讯息的曝光究竟有何玄机？台海是否真的陷入了40年来最危险的时刻？美中如果开战，台湾要如何存活呢？海峡论坛今天邀请两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的研究员接仲接教授，接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的副教授邱诗怡教授，邱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东林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请教这个接仲教授最新的消息，您怎么看最近传出来的这个美军的核动力潜舰在南海巡航时撞到了不明物体这样的一个碰撞事故呢？接教授，
好，
您的看法。
首先根据美国核子潜舰部队的任务形态，它基本上它一年随时到头都一定会有兵力在全球重要的海域执行部署。那这一方面，像南海特别是如此，这一方面第一个它当然是要尽可能去掌握那个以后可能发生以后的任务区，它的海底的地形的状态，相关的水文状态，也可能去收集在这个争议区域之内假想目标、假想敌，或者是甚至于其他国家这种海军力活动的态势。那更重要的是，它借由在这个争议地点或者是重要的战术位置，常态性的保持核潜舰巡弋，它的目的是说，万一当有突发的状况发生的时候，它的兵力可以很快的到达现场，进行某种程度的控制。所以，以南海现在对美国这么重要的一个水域来讲，它应该是一年到头其实都有美国的核子潜舰的兵力在那边部署巡弋或执行征收。那所以说这次的事件未必，我个人是说，除非有更进一步的讯息，跟十月初共军这个大规模空中兵力大规模连续出击的直接性的关联应该不大。至于水下碰撞本身，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对于海底地形的掌握可能并不是那么的完备，然后可能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可能比如说对于海底的峡谷，或者是在那个电子的航图上没有标示出来一些突然的一个地形，闪避不及造成这种差撞，我觉得是有可能的。是，
好的，感谢接教授的分析，也想请教邱诗怡教授。当然，这个潜舰在大家原本印象当中就是比较隐秘的，但是消息曝光出来，所以为什么大家会这么惊讶？就是而且受伤的人有蛮多的，所以看来当时的冲撞力可能也不小。您怎么看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点，正在解放军对台升高这个威胁，以及美中也在进行高层对话的这个时间点的？请教邱教授您的分析。
是那个接教授讲的，我觉得也蛮合理，就是说他可能是因为地形不是很熟悉啦，这可能是一个可能性。那另外当然就是说有可能，因为毕竟他在这个区域做一个巡防或者是做一个征收的动作，他的一个假想敌就是中国嘛，应该这个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说这在广义上讲起来也是因为在敌军的这个征收的过程当中造成的，不管是他是真的有跟中共的这个潜舰有短兵交接，或者说真的只是因为自己的失误，我觉得都应该算是说两岸甚至是美中台三方在紧张关系当中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我们可以讲插曲，可是它也是一个警示啊。那也展现出其实说现在不止在空中，在海底的这个 美国跟中国的军事活动是很频繁，所以这其实值得我们继续观察。尤其是中共现在他的反应是说，那你有没有造成这个核泄漏嘛？然后美方的部分看他怎么反应，后续我们要继续观察。对。
的确是现在在这个周边，不管是这个天上还是海底，其实都非常的紧张。所以要回到天上来请教这个杰仲教授，你怎么看这个解放军从10月1号开始不分日夜的轮番派出了100多架的战机来侵扰台湾的防空识别区？你认为在政治上还有战术上的用意分别是什么呢，杰教授？
这个共军从10月1号到10月4号这4天，显然是进行一个大规模的，就是空中兵力的轮流出击的一个演练。那初步统计，根据我们国防部自己公布的结果，他这4天之内一共动用了149架次的各型的军机。那我个人认为是说，这可能是因为过去大概两年多的时间，共军可能不论在机队的规模，还有各部队的战备程度，飞行员的技术，特别是包括夜间海上长距离飞行、多机种联合作战，还有西带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还有预警机空中指挥管制方面，都陆续达到了一定的标准。因此他就规划一个高强度冲突状况之下这种实兵实战的演练，来对于相关的部队一方面考核各部队在这一阵子训练的结果，一方面对他的战术进行验证。那我觉得在这几次演习所呈现的几个战术意义，或者是说必须要让我们台湾还有周边国家可能会比较担心的，第一个就是共军基本上他的空中部队现在已经具备了多机种组成的大兵力体系化作战机群昼夜连续出击的能力。特别是我们看到歼16战斗机部队，他在这4天之内他总共出动了100架次。总共出动100架，这表示说他在机群的战备情形还有相关飞行员的技术都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准了。特别是在我们看到10月1号晚上共军的歼16陪着轰炸机，然后在夜间长距离的飞行到台湾南方跟东南方的防空识别区的部分，这其实就进一步显示出在新一代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服役之后，共军空中部队呢在第一岛链外缘地区的导航能力还有预警机的空中管制能力都已经明显的提升了。这已经代表说共军已经有能力在夜间派出机群在第一岛链外缘执行对台湾甚至于其他国家空军部队的打击任务。那我个人基本上还是认为从10月1号到10月4号这4天共军的演习它不是短时间内的临时起意，它其实是经过长时间的计划。事实上根据共军的运作的规则，他们各战区会在去年年底把今年一整年那种由战区主导的大型联合作战的演习计划都排出来。那尤其这一次的演习，它是动员到好几个航空兵旅的战斗机，还有加上不同的航空团的轰炸机跟预警机，牵涉到非常多的单位，所以它相关的规划应该会有蛮长的一段时间。所以我比较倾向是这几天的演习，它主要的目的还是做战术战技的训练。但是呢，中共也知道这种大规模的演习一定会在区域那边引发不小的政治效果，或者一种武力展示的一个效果。所以我觉得共军基本上，他不排除在演习要实施的时候，他可能对日期做些调整，比如说从10月1号他们国庆日开始，或者是当演习进行的时候，如果周边有些临时的状况，比如说英国航舰跟美国的航舰在联合演习等等，他可能不排除会调整部分的内容，让这个演习在做执行这个战术训练的同时，又能够获得更大的这种武力展示的效果，获得更大的一种政治宣传的效果，而且呢，也可以对内对外呈现出，是说我并不怕你，你美国跟英国尽管在这附近演习，但是我并不示弱。所以我觉得他基本上他是以军事训练为主，但是在实施的过程当中，他可能做了一些调整，日期或者是内容做一些调整，同时来设法创造一些政治上的目的。是。
好的，邱教授，刚才接种教授非常深入专业的分析了这次这个解放军大举这个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背后的这个战技战术的用意，还有这个调整时间点是不是也是回应一些政治上的这个事件呢？我们如果把解放军侵扰台湾的这个数量把时间点拉长的话，其实和美中台之间重要的政治事件这么一对照，其实也可以似乎看出一个规律。我们有一张图，那么包括了拜登总统一月份的就职，还有中间一些美台关系的这个升温的时间点等等，几乎都是这个 match。 你怎么看美国总统拜登这次也对解放军派出149架军机扰台做出一个回应，而且提到了所谓的台湾协议 Taiwan Agreement 呢？邱教授您的看法和解读？
我觉得基本上这个局哦，不是在中国手上，也不是在台湾手上，因为基本上我们都是相对于美国的国力跟整个实力是差很大一截，尤其是中国，在我来看它落后美国的军力，这个其实是应该是10年到20年的这个差距哦。因为 我本人在美国国防那个美国的国会的以前我在这个有实习过一段时间，我们有接触到一些美方的将领，其实他当时的评估就是这样。当然现在不否认说中国现在他的军力是进步得很快，但是那个差距还是在的，尤其在2030年，我看最近一个报告是他又会拉大那个差距，因为你中国进步，美国也会进步啊，美国不可能不进步嘛，哈，这第一个我要讲的。那第二个就是说，拜登政府之后呢，他其实对于习近平的这个手段跟川普是很大的不同，他是这个萝卜跟棒子并用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你中国在那边飞来飞去150架，那我很简单嘛，我就来一个六国联合演训嘛，美日英荷加跟纽西兰嘛。然后呢，另外就是说你军机在绕台，其实你这个南海的自由航行权，我们不只是美国加入，我现在连英国都加入我们嘛。那这是在棒子的部分，萝卜的部分的话，就其实拜登也愿意跟习近平对谈了。那他也派了这个苏立文啊，跟那个杨洁篪在苏黎世碰面嘛。然后呢，他自己本身也要跟习近平直接碰面嘛。然后甚至他最近丢出一个台湾协议，那这台湾协议其实我也写了一篇文章，是大家目前比较摸不着头绪的。因为说真的，拜登总统的一个风格就是有时候他会突然讲一些这个让大家在意外之外的话，这一点其实跟川普有点像。那拜登讲的这台湾协议目前没有人知道是什么，不过我的一个评估是这样，就是说第一个，拜登他讲这个协议习近平是答应的，那你要让习近平同意跟答应，这没那么容易啊。那我在猜，大概拜登就是回到了这个所谓的一个中国哈，然后这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因为这个是上海公报里面的一个内涵。那当然，美国的这个上海公报他是认知到，并不是他承认哦，这两个是不太一样啊，不是接受了，不是 recognize 啊。那但是这样讲的话，基本上习近平会答应嘛。然后他如果他也可以说，其实我们美国也是反台独，其实这个过去都是美方的一贯的立场。那这样让习近平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出口，就是说他军机去绕台，他有面子，至少大家也都知道他现在要当皇帝嘛，明年20大他就是要打包他的亲子。对，其实他内部有相当多反习的势力，甚至想杀他的人都非常多了哈。那说真的，其实他先把他的位置要先巩固。我过去接受东尼的采访，我也说过说，习近平在乎他个人比共产党的利益更多，他在乎共产党利益比中国的利益更多，所以说他最怕就是他如果内乱的话，他要流亡这件事情啊。
刚刚提到说这个解放军这么多的军机在这个台海附近的话，对台湾民众社会造成很大的压力，但对台湾的空军也造成很大的压力。那么台湾的国防部长刚刚就回应了，并且提到说他的评估是解放军在2025年就有一个全面攻台的能力，而且现在台湾所面临的军事压力是40年来最严峻的，想请教您的看法。
其实在这几年特别是华府的国安圈针对共军犯台能力相关的估计，基本上都大概有个共识，就是从2025年开始，共军的武力犯台能力会进入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上升阶段。那这边主要的原因呢，是包括第一个，它有些关键战力数量的成长，比如说航舰到2025年可能会有3艘，2030年可能会有5艘等等，还有新一代的大型预警机跟空中加油机，从2025年之后可能会初步开始形成一个规模，特别是它的大型的运输机，比如说运20，在2025年到2030年数量可能会快速的成长，这个就让它目前武力犯台要速战速决一个最大的瓶颈，跨海快速的运输投送能力的问题获得某种程度的解决。另外也必须要注意的是， 最近令华府跟台北都蛮担心的一个状况，就是共军基本上他已经在第一岛链附近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急杀链。那除了是各种新型的弹道飞弹或巡弋飞弹，比如东风16、东风17、东风21丁、东风26，还有东风100等等，甚至有些是高超音速的巡弋飞弹的陆续的部署。更重要的是，它的在第一岛链周边已经建立了24小时的全时域的监控能力，所以这些使它在第一岛链周边已经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急杀链。那其实对第一岛链周边活动的，不管是美军或者是国军相关的基建，其实都构成了一个不小的威胁。所以确实，邱部长的说法符合，华府这几年的一个推论，就在2025年之后，共军的犯台能力会开始出现一个明显的上升，但并不是说他在2025年他就真正具备武力犯台速战速决的能力，而是他的力量会开始明显的上升。那美国华府这边会特别担心2025到2027年中间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美军现在为了开发新的武器，他的国防预算无法成长，但他为了开发新的武器，他必须先裁减他的装备，所以现在第一线美军的将领会比较担心是在2025到2027年这段期间，美军可能处于一个既有装备大量裁减，新的装备可能还来不及加入，因此会在西太平洋造成美军跟共军一个暂时性的战力缩小。那他认为这会让美军对共军的吓阻能力下降，所以他会担心共军会不会利用这段时间那个铤而走险。所以2025年为什么会变成华府跟台北一个关切的时间点，跟这个有关。是，谢谢。
好的，那么邱教授刚才提到这个国防部长邱国正，他的评估点是2025。那么之前美国的现任将领也有评估一个2027。其实不管是美国现任或是卸任的官员，包括智库学者、战略专家，都在分析这个中共对台动手的时间点。最近你有一篇专文，那我们谈谈是不是也认为台湾目前真的是濒临到了40年来最危险的一个时刻了呢？邱教授。
我觉得这个危险的观点，从这个不管是军事、政治，或者是说中方的这个外交手段来看的话，它最危险应该是它快速攻打。好，那因为两岸很近嘛，然后这个你说我们有这个反舰飞弹也好啦，或者是说这个地对空的飞弹，其实这个东西你飞机数量一多，或者说你的这个船舰数量一多，它总是会有登陆的那个几个机遇在那边，所以其实中共如果要真的攻岛，它一定是快速的，好，这第一个。那这反过来讲的意义就是说，你飞机飞来飞去，那你等于是让这个我刚才讲的六国海军，好，或者是美军，甚至是日本，他们有一个 heads up， 就是他会知道说你要这样搞，那当然我会防你嘛。所以我认为反而他动作越不大的时候，反而是我们这个在军事上或在战略上哈战术上要比较小心的哈，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看中共对台湾的压力是这样，因为现在整个世界局势不是站在中国这里哈，因为从川普政府之后，拜登政府现在一样是反共嘛。那不只是这样了，现在你从最早的这个这个美日印澳哈，到现在的这奥克斯，连英国都进来了。其实现在时间点不是站在中国这里，所以台湾现在这边其实我觉得是形势大好了。但最大的重点是说，我们自己的国防的心态要走什么路线，然后还有我一直在强调我们民众的想法是什么，然后民众有没有这个危机意识，我觉得我们大家可以稍微谈一下这样。
好的，这边我也加入一个新的讯息，请教接种教授，就是《华尔街日报》也传出了这个美军陆战队已经秘密在台湾协助训练国军至少一年的这样的一个报道的消息哦。那我们也记得中共官媒过去曾经扬言，如果美军陆战队真的这个进驻台湾的话，这个可能就会不排除立即对台动武。你怎么看现在《华尔街日报》这个消息曝光的时机，还有实际上在军事上究竟美军陆战队和特种部队可以协助台湾进行哪些演训的项目呢？
好，首先国军的特战部队、国军的海军陆战队，近年甚至一般的步兵单位，与美军单位之间的技术交流，甚至是国军派小单位到美国进行移地训练等等，其实至少从马政府时期的2009年就已经开始了，只是往年美国来的人数比较少，案例比较少，这几年确实有明显的增加。但我必须强调，这跟国内有些媒体报道是驻军，这其实是不一样，因为美国它只是轮流派遣一定数量的人员到台湾短期停留，它主要的目的是担任教官、顾问，甚至只是观摩之后提出意见。 他并没有派出建制单位，特别是作战单位长期留驻台湾，所以跟驻韩美军、驻日美军的状况是完全不一样。他这些就是担任一个教官跟顾问，他并不担任战斗任务。那这些情况其实早就存在了一阵子，而台湾内部的媒体其实过去有陆陆续续的报道相关的情况，其实北京方面也十分的清楚了。所以个人觉得这个外国军队在台湾长期驻守甚至驻军在意义上是有明显的差距，不太能够混为一谈。那这一次华尔街日报他所透露的消息其实只有在人数方面让人家觉得好像比较明确，相关的内容其实比台湾过去历来的报道其实都还模糊。那这些美军人员在台湾最主要是从事的训练项目，大概可以看得出来是第一个包括特种搜救的，就是教国军执行这种特种搜救人的能力，还有提升海军陆战队的征收的能力，还有国军部队还有特种部队之间的狙击手的训练，还有或者是安全合作旅的成员到国军联兵营去观摩并且提出一些建议。所以主要集中在特种作战部队、小部队在特殊作战环境中的战技训练跟顾问的建议等等。所以目前的所接训的单位的层次都基本上都还没有到大单位联合作战的一个程度。那这个消息当然是刻意释放给媒体啦，那我觉得可能是有意释放的美国官员可能是想要借此提醒相关各方，美军跟国军，美军会跟国军合作协助提升国军的战力，那台海的安全形势呢也关乎美国的利益。我觉得他最主要是想要借用这种方式，一方面含蓄的表达对台湾遭受共军军事共军武力展示压力的一种支持，另一方面也不排除是借释放这个消息安抚华府某些要求行政单位采取更强硬行动的一个声浪，我觉得可能都有这种考量。谢谢。
好的，那么邱教授，除了请教您怎么回应，就是陆战队驻台这个消息曝光出来之后，可能造成这个北京方面的政治反应之外呢？刚才你也不断提到，不管这个美中之间怎么对抗，美方的这个军事合作怎么去协助台湾，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台湾自己如何把自己弄到很好，就届时如果真的开战的时候，美国才会来救台湾呢？两个问题。
对，刚才那个杰老师讲了一个关键字哦，就是说这个因为台湾的自我防御关系到美方介入我们台海战争或者是这个冲突的时候它的死伤的范围，所以美国人当然关心啊，所以对就美国人的立场来看，你要想他为什么要关心你，他一定关心你或者是帮助你，他成本很低啊。我这边简短讲几个重点，第一个是有一个很著名的这个勒克韦勒，他是罗马尼亚人籍的，不过他现在这个从国际战略的专家的观点来看，他告诉我们说其实有几个重点，第一个是拜登会跟川普一样反中，可是我们台湾不要只是寄望于此，我们要靠自己的决心跟实力啦。那第二个就是说日本其实慢慢的跟美国靠拢，其实基本上日本也会很愿意在台海有局势的时候基本上在政策上或情感上都是帮台湾。那第三个是台湾比较大的问题是我们有兵役法不实施，这不是我讲的勒特韦克讲的。那而且我们的军队当中大家有当过兵，像我自己当两年兵嘛，我们都很清楚，就是说形式主义啦，然后搞一些造假的一些文件，这是国防部很大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的军人其实说真的也不受社会尊重，人家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所以长期来台湾这种儒家思想也造成说会当兵的好像都是比较没有竞争力的。第三个我觉得我们职业军人的薪资也都太低，这个不受尊敬薪资低，然后你又学不到专业，那你退伍等于就是只能去当保全或是去卖宝塔。其实在台湾很大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对军人不尊敬这件事情。那勒特韦勒也提醒我们，就是说比台湾更有钱的北欧国家，像芬兰啊，像瑞典啊，甚至像瑞士，他们基本上是最大的敌人是俄罗斯嘛，所以他们其实对于这种陆战，也就是说当然现在大家都很清楚嘛，现在都到空战去了，什么超限战啊，境外决战，问题是你忘了，就是你还是会有一些敌军是登陆的，登陆的情况之下如果大家完全没有办法去应付的时候怎么办？所以呢，像美国的一些像川普时期的这个副国安顾问，他就提醒说，我们其实这个柯伯吉，他说其实我们应该让台湾像美国一样有勇枪，好像我们退伍的军人固定啊，是到45岁之前，甚至到50岁之前，我们都要固定要去练习这个枪支的射击啊，让这些他们如果说登陆之后，我们至少我们的民兵或我们民众是可以开枪反击的啊。那 另外就是说让台湾变豪猪，然后你要建构民兵，这个是这个前国安顾问叫做欧布莱恩，他也这样讲。所以你综合整个来看的话，台湾现在其实整个对于这种所谓的比较矜持的征兵制或者是全民国防的观念，我不客气的讲，不只是民众其实没反对，因为这要花很多力气之外，其实国防部的政策因为政治的考量他们也是反对的。但是我要讲，其实美方是希望我们走以色列这个路线，但看起来台湾目前为止是因为选票的问题，所以他们不愿意这样做。所以我觉得这是蔡政府要好好去行事，不要去这迎合这个大部分，你要去听专家的，你要去听一下美方怎么样的来去规范说，如果你怎么做，我会愿意帮你。我觉得这点真的超级重要，天助自助。
好的，邱教授刚刚谈的这点非常重要，那么我也配合台湾，想配合一些台湾最近的民调教授，这个接种教授也做一个简短的回应。因为就是最近台湾这个调查民意发现了，这个不担心两岸发生战争的有超过半数的民众，那么认为两岸在十年内不会发生战争的也有将近近六成。那么被问到如果两岸发生战争，美国会不会出手相救呢？有 46.3% 的民众认为美国一定会来救台湾，但如果两岸不幸发生战争，会全力抵抗配合政府的只有 40.2%。 你怎么看刚才邱教授所言，还有这个台湾的最新民调来分析台湾这方面的回应呢？
其实类似的主题，其实已经成为台湾民调机构一个蛮常做的题目。那其实呈现出来的趋势都蛮有一致性啦，跟刚刚您所叙述的差不多。但是我个人有个比较特别的一个看法，我并不是我首先我并不是说这些民调有错，但这些民调在做的时候，它可能忽略了一种群众心理，一种类似这种在士兵在第一线战壕面对压力时候那种群众的心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种战壕西线的战壕战面，很多的在部署在第一线战壕的士兵，他们因为知道自己在一定的时间之内无法抽身，必须置身在这种很危险的状况之下，所以他们为了让自己能够更轻松的过日子，他们会找各种的理由说服自己或临兵，是说哎，当我们在第一线的时候，敌人不会发动攻击，或者是敌人如果要攻击的话，应该是基于各种理由他会打临近地区，不会打我们。这些的做法他只是为了让自己在身处高压力状态的时候能够过得轻松一点，能够过得轻松一点。所以我觉得类似的民调他当然有他的参考的价值，但是呢可能没有办法，目前在题目设计上可能还没有办法去反映出这种在处在高压力之下这种第一线人员的一种心态。因为实际上我觉得这几年来，这一阵子以来，其实台湾方面对于武力犯台的讨论增加了，台湾民众对武力犯台的关心程度也增加了。事实上像去年国庆的时候，空中分裂是一个预言，都在一个清晨的预言都可以引起台湾民众蛮大的一个惊吓，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台湾民众心里真的是担心，只是也许在面对这些民调问题的时候，他希望让自己显得看起来轻松点，不排除有这种情形。
好的，今天讨论非常的丰富，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想请两位来宾各以30秒跟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做一个总结。先请邱教授。
好，第一个就是说国家认同这个是老问题啦，我们为谁而战，为何而战。那台湾现在主流意识跟民主人权站在一起，然后台湾人是这个华人国家的这个民主灯塔，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再去赘述。那所以我们这国家认同要从这边去开始。第二个就是说，我觉得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不要美中两面押宝的一个时代了，我们直接就是跟美国这边做一个联盟，我觉得这个也是世界潮流。那我觉得这也应该赶快汇聚国内的一些讨论。第三个我觉得其实是蛮重要，是少子化造成各方面的问题，包括我们的国军的军力的补充跟教育跟各方面的要求，其实这个部分是国安问题，它已经是少子化的问题就等于国安问题，这也是我们的蔡政府应该要继续努力的。
好的，感谢邱教授。接种教授。
好，我是认为虽然共军在战力在2025年开始会一个明显的成长，但是因为武力犯台之外要速战速决，它必须要有达到一些的条件，那在短期之内这个条件坦白讲它不容易达成。我现在比较担心的反而不是说短期内共军武力犯台，我比较担心的是两岸会不会因为共军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越来越多而出现擦枪走火。那一旦有这种意外或者擦枪走火的情形的话，因为两边的沟通非常不顺畅，所以会让意外升高为军事冲突，甚至引发各方都始料未及的战争。我觉得 在短期内这个风险比较大。谢谢。
嗯，好的，感谢基仲教授还有邱世义教授两位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感谢二位。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
谢谢。
好的，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